第四章，一揽子交易。耶稣不只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也不是他想医治才得医治。不，基督为我们身体的痊愈，与为我们罪得赦免一样，都以富足赎价。他完成救赎时，便已把一切都买赎回来。这或许有别于当今很多教会的教导，但有经文为证。看看诗篇103篇2到3节怎么说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第二节特别叮嘱我们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主赦免我们一切罪孽，也医治我们一切疾病。新约下彼得前书2章24节对此加以确认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诗篇103篇3节和彼得前书2章24节，都在同一节中把罪得赦免和病得医治，作为救赎的具体恩惠相提并论。圣经并没有把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拆分开，是人们这么做了。对神而言，救赎是一揽子交易，四等恩惠。人们说，我们还是别谈神的医治、释放或兴盛了，专注讲赦罪吧。赦罪是大家都认同的，也是救赎的主要内容，其他的只是次要恩惠。次要恩惠，我认为这是对神的大不敬。假设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现在全为你做了，为你罪得赦免而代你受死，为你病得医治而身受鞭打，甘愿与我的父神分离，好让你不再与他隔绝，又宁愿变得一贫如洗而让你富足。然后你对我说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但我只拿其中1/4就好了，赦罪才是最重要的，我就专注在此吧。至于病得医治、摆脱鬼魔辖制、诱惑钱财的祝福就免了吧，我也不想要，毕竟你为我做的已够多了，我要谦卑，你给我的我拿1/4就够了。你把我所做的事拆得支离破碎，这绝对不会祝福到我。你这样做肯定不会讨我喜悦，反而会让我觉得，既然剩下的你不想要，我当初又何必受苦，好让你能得着他们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不只是为了免世人于地狱。耶稣救我们脱离了罪、疾病和贫穷，他献上自己做完美的赎罪祭，是为了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。我受苦、流血、牺牲又复活，这样为你换来的供应，要是你只拿那么一小部分，我肯定不会开心。如果我能像神，我相信我仍然会爱你，但不会喜悦。我不是说神会生人的气，但要是他发现供应给我们的这一切，很多人根本不要，他会很失望。基督教会基本上是这样告诉世人的，罪得赦免是耶稣唯一所赎回的，当然神既是神，他若愿意也能医治人，但那只是锦上添花，不包含在救赎的基本计划内。 No， 不是这样的，神的话语清楚地揭示，病得医治是救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治病和赦罪同属基督的救赎。积极抗击，这一启示一旦在你的心里扎根，你就会排斥这样的错误教导，是神让人死，他让你患病是为了让你学会谦卑，挽救你，通过苦难来炼净你，大错特错。耶稣牺牲既为你罪得赦免，也为你病得医治，两者同属那份已成全的完整救赎。这代表耶稣既不会引导你犯罪，也绝不会把疾病加注你。有了这样的态度，你就能说出，我怎样不顺从罪，我也怎样不屈从疾病。有了这心态，你便能见证主的医治彰显在你身上。人之所以看不见主更多的医治，一个原因是他们决心不足，他们从观念上接受了疾病，觉得病也正常吧，更甚者 他们常听别人说是神让你生病，但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一词意思是积极抗击，你若认为是神把疾病派来的，又怎么去积极地抗击魔鬼，抵挡他所差来的疾病和病症呢？若撒旦让你相信神希望你生病，你就不会积极地抗击病痛了，你或许会祈求恳求神把你从病中释放，但除非你知道疾病并非神所为，你是不会抗击病患的。要是你不相信耶稣的救赎也包括医治，你就不会抵挡疾病和病痛。要是你不能打心里相信神想要你健康，你可能会求神让你得解脱，但你不会积极地抗击疾病，也不会有信心得痊愈。对待疾病，你要拿出对待罪的态度。我不会因为你病了而论断你，正如我不会因为你犯了罪而批判你。基督徒已从罪中得救赎，罪对我们的权势已被破除，我们也已经向罪死了。我们不应该活在罪中，但有罪就有宽恕，就有神赦罪之恩，所以我绝不批判你。我们仍未达到神的标准，这是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得接受的事实。我不会因此而责备你，同样我也不会因为一个基督徒病了便论断他。我要批判的是疾病是神对我们的旨意的这种观念，如此态度与说罪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是同样恶劣，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。耶稣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同时，也把我们从疾病中赎了出来。确实，你犯罪后会得到教训，你去吸毒，吸至神志不清，做傻事，撞车，然后被捕，你醉酒，放纵性欲，然后染上性病，这些经历能让你懂得这些行为有多蠢，让你知道原来有更好的事可以做，但不代表神想让你醉酒、撞车、被捕，从而教训你要多寻求他。这些经验确实能教训你，但神想你这么做吗？不，没人会说神让我醉酒、丧失理智，然后被捕了，好让我谦卑。我们不会这么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牺牲自己是为了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。魔鬼的压制，耶稣为了把你从罪中释放出来而受死，也为了让你从疾病中得到解脱而牺牲，因此他不会把你带进罪中，同样也不会把疾病带给你。那些攻击你的疾病绝非来自神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向哥尼流及其家人传福音时，这样总结耶稣的一生及事工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注意，当神的话语提到耶稣四处医治人时，是称之为善。如今有人为人祷告治病，或说自己得到神医治，有些教会便把他们打成属魔鬼的，这完全违背了上面的这节经文中神所说的话。耶稣医治病人，圣经说这是好事，是荣耀神的，能荣耀神又吸引人归向神的事，不可能出自魔鬼，撒旦不会医治人。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请注意，这些人是被魔鬼压制，不是被神压制。神绝非病患、病痛、疾病的始作俑者。预言的应验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先知以赛亚曾充满力量地预言弥赛亚的到来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五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 以前我经常听到有人曲解这节经文说，这里不是说身体上的医治，只是指情感和属灵上的医治。从象征意义而言，我们都曾是瘸子，被罪败坏，一瘸一拐地活着。耶稣来了，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种状态。然而，你若查考希伯来原文，尤其是第四节，就会清楚地发现，原意就是指身体上的医治。马太福音8:16-17更是记载了耶稣应验以赛亚书53:4的预言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请留意，马太在新约中受圣灵感动而引述以赛亚书53:4时，是把痛苦解作疾病。因此，经文清楚地表明，以赛亚所指的并非属灵或情感上的医治。救恩的众多恩惠中，当然包括我们灵和情感的治愈，但这几节经文是特指我们身体上的医治。马太福音所记载这件事的背景，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当耶稣赶走那些附在人身上的鬼，治好一切病人，圣经就说这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。马太福音8:16-17清楚地揭示以赛亚书53:4-5所说的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并非仅指某种属灵或情感上的医治，也是指我们身体得治愈。马太福音8对以赛亚书53的解释，确认了这则充满力量的真理。切割救赎。我们已查考了不少经文，清楚揭示身体医治是基督救赎的重要组成。既然这是耶稣流血、受死、复活而供应给我们的一部分，就绝非可有可无。因此，说不讲医治，只讲赦罪是不对的。这就好比把救赎切割成几块，说耶稣所做的这几块重要，那几块不重要，这是谬误。耶稣借着受苦、牺牲、复活，以供应我们一切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重要。对于主向我们传讲的信息，若挑三拣四，不如实呈现全貌，我们就不是尊荣神。神赐给我们的全副救恩，若轻视、漠视、不信其中一重要部分，我们则绝非荣耀神。我们把福音的信息变得对很多人无关痛痒，让人觉得其只关乎来生，而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